安慰。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近2000年前，你走在了主楼底，你钉上十字架，为普天下的人流尽了最后的鲜血。今天在今年受难周的第一天，我们一同宣读了路加福音书的经节，我们要从圣经看见你当年为我们受死受苦的模样，我们要从信息体会到你是为我们而转过身来看我们，对我们说话，应许我们所要得到的路远。故此主啊，愿奉你的名所聚集的教会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进入你的话语，使我们一同的在前的敬拜之中得着生命的信息。主耶稣，卑贱的瓦器不能做什么，祈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指教我所说的话语，因着教会的需要，求主使用无助的孩子，使我们众弟兄姊妹越过我们的讲台，听到上帝你天上宝座的信息。愿主的宝血洒向众人，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老长辈弟兄姊妹，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求主医治我们；有各样重担的，因着我们来敬拜而得着解脱。荣耀归耶和华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所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啊。我来自浙江的台州玉环，就是宁波跟温州的中间。那刚才跟这位弟兄也聊起过啊，我所在教会的一个背景。我是第三代信徒，外公信，妈妈信，我就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因为我的家这个位置上处在两个县的中间，而且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以两个县城来往的神的仆人都会经过我家，因此我从小一点大就接触过许许多多的神的仆人啊，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当时称为小群教会的同工，在我家里面讲道啊，所以我从小时候这个青年时期就与这一个群体有很多的交往啊。那我的名字姓郑啊，郑奎鹏，那就是你们的一位小弟兄啊。那 今天呢，我写这篇的讲道是应着我们雪峰弟兄的邀请，也是你们大家给我的一次服事机会，我非常感恩啊。先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叫新教啊，新教的下面各个分支都一样啊。我们有圣诞节，我们也有受难节和复活节，可能很多教会都很重视圣诞节，或是每个信徒都知道圣诞节啊，或许也有些好多的信徒或是教会不太重视受难节和复活节。从我本人服事的经验和我的体会来看的话啊，我的教会里面很重视受难和复活节，而且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圣诞节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的，甚至到如今还有些教会是没有过圣诞节的，比如我们中国广州的林献高老前辈，他就非常的鼓励教会不要过圣诞节啊，当然也有人，也有教会，比如说那个安息日会开始时候就极力反对啊复活日敬拜的教会啊，认定这个教会是当灭的城，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于是他有一个理由，就是你在复活日啊，你们的圣诞节就是拜太阳神的那个日子，他要这样反对啊。当然，我不觉得这样反对就对，但是我感受到就是受难和复活，这是很重要的教会的节期。耶稣亲口说，你们要如此行来纪念我，所以纪念受难是给教会弟兄姊妹在生命上有更深的一个认知与基督耶稣的那个相交，因为耶稣应许过你们如此行纪念我，而且你们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就藏在你的里边，你们也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的教会是每个礼拜聚会的时候都纪念主啊，我这样的聚会我也有参加过很多次。当然这种纪念更重的是我们如何时刻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所以关于受难和复活这个重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呢可以讲一讲关于中国大陆教会和北美，或者说我们说多伦多教会那一个区别。因为我来这边呢时间不久，2019年到温哥华去报读神学，回去之后就疫情，就没有办法过来在网上学，然后2021年疫情过了，就到温哥华读神学，读完之后就到多伦多，就去年到多伦多来，所以到多伦多也是1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其中还有4个月回中国了，所以我到这边时间不多。可是我来大温地区也好，大都地区也好，我喜欢走动，所以我是一直没有委身于一个教会，是最近才在那个华夏的东堂啊服事啊。因此呢，我对这些教会的情形，我比较喜欢去了解。我也很会跟一些牧者去交流，那么基本点上呢，我们感受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大陆 跟北美这边的一个很大的区分。有一点我从现象来讲它的意义，中国大陆教堂的上空的十字架几乎都是红色的，大家能不能想知道这一点，几乎都是红色的，表示什么？表示用鲜血染红的。红十字会的十字架也是红色的，一点都不能用黑色的或者白色的，这都表示一个救赎，救赎。所以好多的意义是很 特殊的表达。因此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做礼拜，最起码的虔诚那个度，我想比北美要高。北美的教堂的十字架几乎是看不到红色的，我是很少看到北美的教堂上空有这个教会那十字架是红色的，我很少看到。当然这不表示说一个教会它的虔诚度如何，但我只是想说明的就是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舍命流血那一个救恩的认识的程度和认真的程度是多少。我记得小时候长大到青年到中年那一段路过来，我们加上教会的纪念主掰饼分杯，那也每一次的那一种分杯的那个景象我是终身难忘。那个牧者带领的举起的杯就写那个流泪那个祷告那个诗歌感动，下面也是哭成一大片。我想这样的景象纪念主，我想这那个骨笑那个心灵里面的真实的耶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所以今天我特别用这个题目，耶稣为我们受难，当然为普世普天下万民受难。今天我们来学习来聆听的时候就特别感受是为我们，所以我选择了三处经文，也特别是耶稣在上十字架的路上和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仍然为着人为着他人为着我们在说话在引导在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对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不陌生，因为是上帝定之定下的旨意他要受难。以赛亚书就清楚的预言了。所以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次受难做的时候，我们从礼拜五开始聚会，一直聚会到礼拜天的晚上，那三天三晚上的时间，我们从耶稣基督受难到耶稣基督在一世之中受难预言到受难的真实的情形，一直讲到复活。我看这样的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这个重点。我们的主他为世人降生，降生是为了钉十字架受死，受死是为了复活，复活为了升天，升天为了再来。所以有时候每当纪念主，我们读起哥林多前书那一段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那一段经文，最合适只等到他来，这是我们信仰的重心。我们从主降生到主再来，我们在 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如何来信靠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血，和仰望他第二次再来。如果大家特别留意的话，你会看见这两处经文关于讲到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为什么加上这句话？难道经上其他话不可信、不佩服吗？这句话特别表明、突出他的降生。这道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到什么？看哪，我们的主驾云降临，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就十分把握的。那个特出了他的降生和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构成了这一个中间段里面的那一种信靠和极大的盼望，这是信仰的一个中心。因此我们把这降生到这来再来中间突出了复活受死复活这个重心，让我们每一次的纪念主都带来这样的救恩的盼望和的永恒的向往，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来理解耶稣基督受死的过程，我们也没有重点 去讲他怎么样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他在那边祷告如何汗流血点的情形，我们也没有讲他被抓被审问的过程啊。那有不同的一个统计啊，一般都说四个堂五次的审问，请问那个审问是当天晚上所进行的，第二天他就被钉十字架那个过程。那从耶稣为我们受难，我们来看第一个方向，就是第一段经文关于彼得的事情。耶稣在被捉拿之后受审问的过程里面，他转过身来看彼得。这段经文里面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之后的事情。克西马尼园是耶稣基督在祷告，如果大家能记得的话，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去，带几个门徒去克西马尼园祷告，几个？三个？九个？十一个？还是十二个？可能不习惯回答，不是你们不能回答，是可能不习惯回答啊，没问题。犹大在吗？在吗？在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那个晚上，犹大应该不在其中，因为他去报信去了。最后的晚餐犹大在，耶稣把饼递给他的时候，他接过这个饼的时候，魔鬼就入了他的心，他就出去了，离开了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时刻，他出去去干嘛？去报告了，去通风报信去了。所以克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只带十一个人门徒，那十一个门徒里边，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仔细留意的读圣经？他有不同的安排，他叫门徒你在这里等候。那这带三个往前走，那就是说前面是十一且三个的， 这群门徒，最大的三个就是我们很熟悉彼得、雅各、约翰三个，再往前走，你们在这里等候，于是他自己再往前走。那么你们看，这个变成一、二、三，这个一样的不同的一个，你说什么是层次？你说什么是不同的？要划分出一个什么？如果我们回想会幕的那个景况的时候，你会看见会幕有什么？有院子，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我们的主是在至圣所里的祷告，因此是大祭司的祈求。他祈求直接就带出来一个不同的要求，他对彼得、雅各、约翰的要求跟前面的 那群门徒要求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回过去问他们的时候，看他们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他们想警醒也醒不了，他的困倦导致他没有办法与神警醒。所以耶稣基督多么的期盼门徒是能够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在祷告什么，临终前最后那一种的心是多么的迫切。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耶稣那个时候很孤独，他也曾嘱咐啊，倘或什么什么，让这杯离开我。但我想更多的是耶稣期待我最心爱的门徒，我带你们已经三年半之久的门徒，我要离开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和任务使命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该明白该体会我此刻的性情，更明白知道父神要做什么。可是都打动了，所以耶稣回来说，怎么样，你们不能与我进行骗事吗？这个期待之中的耶稣没有一个门徒能够理解，从他的语言上，从他的表情上，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捕捉到一点点耶稣的心意。所以一个失去了神那边来的意向使命，失去了那一颗基督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如此大的那一个恩情，你不睡都奇怪，你一定是坚持不住，你就会睡着。所以当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彼得算是比其他门徒更好一点点，能够远远的跟着。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去讲说彼得你为什么这样三次不认主，你干嘛就没有这个勇气这样的远远跟着，你当时不是拍着胸部说我就与你一起死也愿意吗？你不是拿着刀去削那个仆人的耳朵了吗？你咋就没有一点勇气了呢？弟兄姊妹们，不要去看彼得的笑话，如果当时是你我，可能还不如彼得呢。彼得还能够由他的血气勇气拿刀去砍，还能够拍胸部去讲我就是与你同时也愿意，但是凭你自己所说的那句话，保证不了你以后能够真的刀在你脖子上你还可以认耶稣是主。只有来自于圣灵，只有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只有你进入到基督耶稣的恩的里面的时候，被这个恩典所感动之后，你真的一切都放下， 历代历史之中有多少神的仆人使女，就是在这个恩情的竭力下，无论是来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和神的仆人使女，多多的为主而牺牲。所以弟兄姊妹们，恩典的传递，福音的传递不是容易的。所以许多人说中国人该还福音的债，我想西方人就不用还嘛。当然西方人说我们先传给你们中国华人，也是我们要想到我们都需要还的福音的时候，你能够远远的跟着，神也纪念，神也把彼得的远远跟着写下来。今天我们这群中国的华人来到了多伦多，我们在这里那种安逸的一个生活的境况里面，我们仍然来聚会来敬拜，我们还是在远远的跟着，神也纪念我们，因为你的越跟着，神会把启示信息给我们。所以别笑话彼得的三次不认主，第三次不认的时候鸡就叫了。弟兄姊妹们，是鸡叫的时候把彼得的心开动警醒呢，还是耶稣转过来的时候看他的时候他能醒过来？答案是后者。鸡叫的时候彼得可能还没有那么醒悟过来，当他抬头看的时候，当耶稣的身体转过来看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四个眼睛相对的对视着。我们可不可以想一下耶稣那个时候是什么表情？你想耶稣是愤怒的责备，还是温柔的提醒，还是爱的期待的目光？你们猜是怎么样的表情呢？我们可能想象不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但是我们只知道彼得看到耶稣这样的眼光的时候，他就产生了极大的痛悔之心，他就实在觉得自己无地自容，我在主面前信誓旦旦拍着胸部说话，我的主曾说你在鸡叫之前三次会不认我的预言就立马的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过程我们别看它，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都有不足之处，我们都有自己麻木的那个境况，过程不计较，我们重点是期盼让每一个软弱的跌倒的能够遇见主，能够在远远的跟着过程里面入到耶稣基督，能够转过来看你，你也能够看见这位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能醒过来，我们的心就被主的慈祥的目光提醒之下，爱抚之下警醒过来。警醒是宝贵的，相信神的恩典给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艰难之中，在跌倒和软弱的时候遇见我们的主，值得我们的主转过身来看我们，我们就宝贵了。好，下面我们再看耶稣基督他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或是 被十架的时候，他怎么转过身来看妇人。耶稣基督在受审之后就立马被拉出去，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路加记载丁丁把一个西门抓过来代替耶稣背十字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力不能胜了，因为过分的透支，整夜的祷告和受审鞭打，无法背自己的十字架。丁丁叫西门帮他背。那么这个事情呢，在这条路上呢，我们看见了许多的群众，他们都在跟。这群人是什么人？经上没有记载。他被审问的时候，那帮犹太人是举着手说：“除掉他，释放那个犯人巴拿巴。”他们宁可释放一个罪犯，也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这种多少大的仇恨，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去查考一下他们为什么？犹太人很虔诚，他们很虔诚的敬拜上帝，他们很守律法，确实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简单的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因为他们在以赛亚先知说的预言之中，耳朵已经发沉，他们的眼睛已经被蒙蔽，他们的油蒙了心，他们无法看清楚，这就是我敬拜的耶和华上帝的儿子，他只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要除掉那个异己，他称自己为上帝儿子的那个人，在他自己的认知里面，上帝儿子不可能就一个木匠的儿子，因为他们查来查去都查不到耶稣他是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他只是查出拿撒那人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先知没有预言过，神的应许没有这么说法，拿撒勒能够出一个君王来，所以他就凭着这些的圣经根据来否定了这位上帝的儿子。他们不明白以赛亚书所预言的是当政权的是和平的君王，他不晓得，他仍然在期盼着回来复兴大卫王国的君王和勇士。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认知今天的教会，我们信耶稣的过程，我们的神学教义，我们的牧养理念，是真正的把耶稣当救主，当和平之君，还是停留在当时犹太人的那一种信仰寻求？我们相信这群人里面也有一些是被耶稣基督所医治，也有一些听过我们主所讲的话语，但更宝贵的是里面一群妇人们。所以关键时刻女性的出现，我觉得也是非常特殊的。你想，你看摩西那个时期，神在特殊的环境下特别的使用了女性，收生婆女的，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连法老的女儿都是女性， 在特定的时刻里面，那些女性显得会有一些重要，显得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这群妇女她们跟从耶稣来到十字架底下，一路的哭。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转过身来对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你和你的儿女哭。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这句话说的时候，是不是表达 妇女们哭错了，哭得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是，那个哭声令这个走向十字架痛苦挣扎的耶稣转过身，这是你哭的价值。没有这样的哭声，耶稣可能不转过身来。你哭的对与不对没关系，你的心是向往的我的这一位老师，你可能还不认识他就是上帝儿子，你还可能不认识他就是救赎你出死入生的那位救主，但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他是讲的道我都听得是很对，他医治我的病，他释放一切人得自由，这是我眼看见的，我就为此而哭，也对。弟兄姊妹们，这个哭的声音是耶稣转过身来痛苦挣扎走在十字架路上的耶稣，他转过身来对妇人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你和你的儿女哭。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这是一个神儿子口中所释放出来留给我们世世代代的人需要聆听的启示。当为自己哭，因着我们为耶稣为我们受难而哭的时候，我们就回过来为自己哭。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忘记的话，我们信耶稣，你成为神儿女的第一个记号是什么？是在哪里？你成为神儿女，你有把握自己是神的儿女，和能够进入永恒天家的。约翰福音书告诉我们，圣灵来了要叫世人，留意这是世人，不是门徒，不是指门徒，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句话是圣灵在我们原先是一个跟所有人一样的世人，被这个圣灵在这个时刻的责备，让我们里面产生出自我责备的那一刻，你才是蒙恩的开始。为什么？为罪，为自己的罪，为基督耶稣所做成的义，就是十字架救恩，所以一定是为自己的罪，为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两个构成的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救主救拔我们，那个时刻就是圣灵工作让你得生命的开始，当然也是为将来的审判，因为我们要等候主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回应是有效的，是感恩的。耶稣基督回转过来，是因为妇女们的哭声把这个信息也带给了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其实在路加福音书里面19章里面， 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 这句话，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情，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头来，咒诅环绕你，四面捆住你，定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什么？仇敌要毁坏你和你的儿女。耶稣说你们要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女哀哭。这个经文里面的表达就是需要我们怎么样的为耶稣哀哭，而反射过来为自己和儿女哀哭，是解决我们不被仇敌魔鬼所掳掠的根本。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做礼拜，为自己，我们也为儿女，我们信耶稣，为自己信，我们也为我们儿女信，让救恩透过我们蒙恩的人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发出救恩的光辉。这下面我们看见了定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怎么也时刻的是为了我们，为了人，而不是在考虑他自己。他首先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想我们的主有多么大的急，多么大的心怀，有多么大的那个放开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的状况里面，没有在哀心叹气的苦啊，没有在埋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少时候会用了多少个为什么我会这样，甚至有时候我们做点好事为什么还会被人不理解埋怨，我们都是抱着这种心态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生在世界上生活，只说了一个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埋怨，没有说什么，只说一个为什么，是在十字架上正面的积极的向父神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都在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真的，主弟兄姊妹们，主就这样的怜悯我们，要赦免我们的过犯，他时刻都想到我们，想到我们的需要，想到我们没有依靠他的话会成人，会悲惨下地狱那样的境况。所以他为我们而死，然后我们往下读的时候看见，他是为了那个犯人。我们刚才读了圣经第三段里面，就是一个犯人是讥笑耶稣，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王吗？你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我们啊，这样的讥笑，这样讥笑可能在我们的身边会有不少的人也同时会讲，你们信耶稣很厉害，或者怎么样的对我们说讥笑。那一个另外一个犯人，他说，你怎么可以说这话，你难道不怕神吗？这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你讥笑耶稣，你藐视救恩，你不怕上帝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虔诚的根本元素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如果没有畏惧， 哪来敬拜？领受律法的以色列民在西那山下，你们觉得你们会想到他们当时情况是什么？西那山上烟雾、火烟、雷轰、地震，百姓们在山下吓得发颤。摩西是在这种状况下颁布了十条诫命，颁布了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畏惧，你的敬拜是很打折扣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说上帝要吓唬我们，上帝把审判的权柄全交给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信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还要仰望他再来。你知道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耶稣基督在第二次再来的模样，就不是第一次那个弱小的婴孩，乃是带着权柄荣耀降临。连约翰一看见这位基督耶稣的话，就扑倒在地，就无法站立的那种审判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好耶稣，我们当听经上的真实话语，我们才是真信耶稣的人。好，那个犯人他责备，他就开始就说，你难道不怕神吗？下面他说出了令我们感悟到一个蒙恩的人必定要有的基本要素。他说什么？我们犯罪，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是很相配的，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是罪人。然后说他是没有罪的。你看这个强盗认自己是罪人，认识 宣告耶稣是无罪的，他是不应该死的，我们是该死的，这个认识多么宝贵。所以信仰根本，你说我没事，我没什么错误，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不犯罪，你真的还没有进入信耶稣的门。好，这接下去呢，这个犯人他有什么一个盼望？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自己在十字架上，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有其他的机会，所以他还是发出呼求，表示他认自己是罪人，也渴望国，永恒的国。他在十字架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再渴望像当时这个雅各约翰的母亲一样说，耶稣你将来怎么样，登上什么，把我两个儿子怎么样，又走又两遍，不像这个。因为他这个十字架上要死的人，因此他里面是有一个渴望，那将来一定有一个荣耀的国度，这就是非常好的信仰的根基。所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就应许他怎么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纪念主，认识主，是认识自己是罪人，于是盼望永恒的国度。这样我们就在神的应许之中进入乐园，神就保证我们这样的信仰进入那乐园之中。所以听着听过姊妹们，在纪念主受难的时刻，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他的门徒彼得一直在这样的信仰里面传承给我们，使我们教会有使徒的传承。 得这么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我有感悟吗？我们会体会到彼得是用怎样性情来说出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着了医治，这么一个拯救。相信我们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都在今年的受难节之中蒙恩典。下面我和大家唱一首短歌，137首副歌，或是你们都有本子的话，我们把前面就唱第一段，都会哈。
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荣光耀，在死主父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依靠。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快乐，在此祝福的书家，是我永远依靠。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快乐，再次祝福的书家，是